辽沈战役这台戏紧锣密鼓，节奏加快，而蒋介石也飞来飞去，充分表演。他扮演的这个角色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人们，是个失败的角色。
10月16日，蒋介石坐着飞机从南京直飞到沈阳，下了飞机之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。蒋介石在会上宣布，把新一军、新六军、52军特种部队全交给廖耀湘，加强西进兵团的兵力，同时还限期攻克锦州。蒋介石这决定啊，遭到众将领的反对。头一个最反对的就是卫立煌。卫立煌说话了，伟作，不能这么做呀，我们大兵待在沈阳万无一失，一旦离开沈阳到了辽西走廊就得全军覆没呀。伟作，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做。把蒋介石气得直拨了脑袋，先骂范汉杰，说范汉杰不成功也不成人；二骂侯静茹，连个小小的塔山也打不下来；又骂廖耀湘，说他软弱无能，得了恐共病，听着共产党仨字腿肚子就转筋。紧跟着又埋怨马歇尔。蒋介石说，按我的原意，小日本投降后我的大兵到锦州就为止了，我把东北行辕也设在锦州，可是这个马歇尔不答应，非得催促我进兵。结果怎么样？我把精锐部队全都调到东北，连看家的、守南京的部队都没了，简直是坑人不浅呐！蒋介石一琢磨，转了一溜八开，我还得按原来计划，占了锦州就是我的胜利。所以呢，他把撤职的杜聿明又调到沈阳，接替卫立煌的职务。这杜聿明他听话呀，他不敢犟嘴，跟卫立煌不一样。蒋介石告诉他，马上指示西进兵团克服锦州，一定把锦州给收复。
在这时候，毛泽东和林彪迅速决策，要全歼廖耀湘兵团。这个辽西大会战的计划3天就已经酝酿成熟了，各抒己见，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，这恰恰反映了中共指挥部门高度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，和国民党的统帅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计划定完了之后，第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梁兴初的身上。这个梁兴初啊，是铁匠出身，现在是纵队司令员。梁兴初用一个军的兵力在黑山一线愣是挡住了国民党6个军的进攻，这就是有名的黑山阻击战。
这时候廖耀湘北退沈阳南逃营口的路全被切断了，解放军主力部队已经进入辽西大会战的战场，西进兵团被重重包围，看来廖耀湘是网中之鱼了。
在约进了网了，他要挣扎，想要逃跑，我们呢把这网口一收，不让他跑。现在我们东北解放军1纵、2纵、3纵、10纵炮纵由这黑山的西面往东突击，7、8、9纵在大虎山的南面往北突击，5纵、6纵在饶阳的东面往西突击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上下一个命令，搜索、攻击、前进。敌人在什么位置不知道，反正就知道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里头，碰上敌人就开打。所以说各路纵队先后全都打响了，林彪啊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，提出来了一人一枪一弹参加决战。这么一来啊， 是敌我穿插，我穿插，突击与反突击，包围与反包围，一个山包，一个窝棚，一个村镇的，就这么开始战斗。辽西大会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乱了，打乱套了。这一乱，基层部队向林彪反映啊，说现在我军连找不着团，团找不着师，师找不着纵队。林彪说这个我不管，你们找到敌人就行。说在这个辽西战场上啊，炮火连天，枪声大作，响彻云天，构成了一曲惊心动魄的辽西大战交响乐。这天晚上，号称旋风部队的三纵，在韩先楚的指挥下，晚上打进了胡家窝棚。他们没想到，感情这个胡家窝棚正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，他那个电台指挥车也在这儿。这一下子让我们三纵整个给端了锅了，把敌人的中枢神经给打断了。廖耀湘给吓跑了，跑到一个师部里边藏起来了。他自个儿还合计呢，这共军怎么冒出来的呢？啊，就连三纵的韩先楚他也不知道打到廖耀湘的指挥部这儿来了。这一下的敌人中枢神经一断，没人指挥了，一个个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转呢，好像热锅里的螃蟹乱爬呀。这功夫林彪还愣了呢，为什么呀？林彪找不到敌人指挥部那个电台信号了，告诉下级快查一查这是怎么回事。他哪知道啊，让我们三纵给端了锅了。在激战前夜，林彪曾经规定这个战术，这个战术就是拦住前头，拖住后尾，夹击中间。前头呢是拦住了，梁兴初在黑山把他拦完了，现在拖住后尾这任务交给谁？交给黄永胜。黄永胜带着六纵负责这个任务。可是眼下林彪要知道黄永胜布置的怎么样，但是找不着黄永胜，这个电报电台呀联系不上了。林彪急得在屋子里边来回直走啊，司令部里边找，秘书们问，都找不着黄永胜。林彪心想，这该死的黄永胜，如果你要把廖耀湘放跑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我怎么惩治你。刘亚楼在旁边也急了，黄永胜这回要把敌人放跑了，就把他枪毙了。他们两个人都知道，如果这次廖耀湘兵团要逃跑了，整个解放东北很可能就要望湖宴半年甚至一年两年。他们着急呀，在这黄永胜也着急。黄永胜接到了林彪的电令之后，他知道这个任务可是够重的，现在黄永胜的六纵还差一个独立师，兵力不足，要挡几个军谈何容易，这是闹着玩的嘛。但是黄永胜又知道从他这要放走了廖耀湘，那得军令从事，所以黄永胜口授命令，让他的部队两个师分两路齐头并进，而且是跑步前进到达指定地点。这个地方离指定地点还老远呢，黄永胜布置好了之后，自个儿牵过马来，这就一纵身就上了马，一举鞭子要走。旁边有人喊，你得跟林总打个电报啊。黄永胜说，打电报，下去电台再打电报，那耽误功夫，放走了廖耀湘，林总要我的脑袋不要你的脑袋。黄永胜带头就跑下去，六纵的战士们随后就跟着跑起来了。为了跑得快一点，轻装前进，什么被褥啊，什么衣服啊，甚至连粮食都扔了，就带着应用的武器，马拉松式的跑步前进呢。马拉松了就两三个小时，这个十几个小时啊，这战士们体质弱的就这一跑啊，有的跑的上气不接下气，有的跑的腿肚子转筋，还有的跑的都累吐了血了，但是那也得往前跑，争取胜利嘛，这叫走向胜利嘛，这叫跑向胜利。26号早晨来到一个地方，一看这一片民房，黄永生跳下马来，打开地图一查，对这个地方，嘿，正巧就是预先指定的地点，这个地方叫老新家窝棚。黄永胜马上就在这里安好了电台，向林彪汇报。这个时候六纵的副司令李作鹏从另一路带着16师一气往前进， 也是急行军250里地，到了大虎山的北边就跟敌人打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东野来电告诉他们不要和敌人纠缠，还是争取先到预定地点。但是李作鹏在这个期间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少将参议，从他的嘴里边得知廖耀湘改变进军路线了，原来想上营口逃跑，现在啊他想回师往东，回沈阳。这样的话廖耀湘他就不按原路线走了，我们的部队没必要往前再去截了。李作鹏和黄永胜两个人一商量，干脆就在这咱就给他截住吧，不让敌人东逃。可是他们的兵力不足，愣是在这顶着，不足一个纵队抵抗敌人10万之众，这压力得多大呀。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东野，东野马上调动部队，27日我们的解放军把敌人整个就都包围了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。现在廖耀湘拼死命想要往北冲，但是我们的解放军是猛打猛冲，杀声震耳，四面八方这一包围，敌人现在士气灰退，军心已散，整个的广袤的原野上看见到处东窜西逃的都是这些国民党兵，还有的沟壕旁边有的国民党兵举起白旗表示投降，举起白旗呀，有的时候白旗没有就把白被单挑起来了，有的把白衬衫也挑起来了，还有的把白袜子也挑起来了，现在白色的东西值了钱了，敌人纷纷投降啊。我们六纵有2个排，这2个排的战士就用枪跟枪往这么一搭，形成几个解放门，告诉敌人把枪放下，从这门里边过去你就算解放了。这么一来，1天的功夫就有2000多人被解放了，这2000多人一共是5个军9个师的番号。
这时候堂堂西进兵团光杆司令廖耀湘弃步逃跑了，他一头扎进高粱地里头，猫了1天没敢出来，他怕被人发现呢。啊，将军服甩了，金丝腿眼镜不要了，马靴甩了，也不知从哪儿弄了套农民的衣服，毡帽头、破棉袍、麻绳、破鞋穿得起来了，钻到垛里边没敢动地方，一直盼到天黑了，听了听枪声也稀了，端着个肩膀探出身来看看，面对苍穹满天的繁星，他心如海潮，是百感重生，悲从中来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为啥哭啊？气的不平衡，不服气儿，心说话，我廖耀湘不是自显其能啊，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，我怎么就在这窝铺这地方翻了船了。哎呀，论兵力我手下指挥的是10几万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大军，还有海空支援，怎么一接触就完了呢？就像那雪崩似的，哗，结束了。再饭桶也得打一阵儿，我怎么就搞不明白呢？再想想个人的学识和阅历，他们怎么跟我比呀？我不是自显其能、自夸其德，我廖耀湘啊，是国内少有的受过中西高等军事教育的专家呀。在黄埔军校哪年考试我不名列前茅啊，在法国圣希尔军事学校我毕业的时候考第1名啊，我哪儿次于他们呢？林彪算个景儿，你哪儿毕业的？你充其量是黄埔4期的，那个梁兴初不就是个铁匠吗？你们冲什么打败我？我不分呢。想了想，论作战呢，1940年我指挥着1个师夜战昆仑关，大败日本鬼子精锐部队板垣师团，名扬天下， 跟古人比拼能够相提并论。后来我指挥着中国远征军到了缅甸，我在缅甸千里退兵野人山孟公河谷打攻坚，大败日本的号称丛林之王的精锐部队，英国美国那些军事家哪个不刮目相看呢？授予我十字勋章、自由勋章，国际的军事家称我为丛林之狐。我载誉归来，回到南京，那是万人空巷的欢迎我。廖耀湘啊，你当年的风采上哪儿去了你啊？林彪啊，什么邓华呀、啊、韩先楚，你们算什么你？你们出了什么打败我？我不分的我呀！他是越想越窝囊，最后还做了个总结。看来呀、啊，国民党的命运算完了，完了！不仅怎么能出这事儿？时也，运也，命也呀！看来我廖耀湘倒霉的时候，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我怎么就被打败了呢？
廖耀湘还躲在高粱垛里反思呢。辽西大会战胜利结束了，此战我东北野战军仅用了2天的时间，就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、12个师，还有特种兵部队10万余人。